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说播客。我们这次请到了著名的编程语言专家张洪波老师，然后和我们一起聊一下在 AI 时代是否需要新的语言，以及聊一下这个洪波的个人经历，然后我们从中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观点。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洪波老师。洪波老师的话，现在是 IDEA 的首席专家，然后 Moonbase 平台的负责人，然后也是这个程序编程语言 RISC-V 的作者，然后也是前 Ocamo 的这个核心开发人员。欢迎洪波老师。
谢谢老师，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做个非正式的交流。
那这个洪波老师，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标签叫科学家，这个你怎么理解？
其实当天我们 IDEA 它是一个，它名字是研究院嘛，就是我们院的负责人。但是我过的工作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架构师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系统软件啊，更多是一种架构啊、设计啊，可能更偏向工程师这种成分。
我理解的话是，您应该是有这个十几年的这种编程语言的经验，应该是一直从事在基础软件方面。
对对对，
嗯，
就是我从我本科，其实我一直在搞编程语言，就是从大三去 MSI 实习，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 F#， 就是一门很优雅的一门函数式编程语言。
嗯，
到我本科毕设啊，是一门动画编程语言，然后到我硕士的毕设是一门语言编程语言，然后到最后去 Bloomberg 做维护一个私有的 Ocaml 编译器，然后再后来发明自己的编程语言，然后到、第一门叫 RISC-V 编程语言，后来到现在 Mobi， 其实一直都在。围绕编程语言这个还有一台工具链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虽然换了个地方，但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我刚才看到那个介绍里边的话，就是您是从这个清华毕业，然后后面又去国外读的这个本科和硕士。那家庭背景的话，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家庭背景的话，
我知道你有一个学霸哥哥，然后父母也非常厉害。
对，我们家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就是我就父母，特别我爸爸特别重视那个。小云他小时候他其实学习很好，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上大学。后来他很多年以后还去上什么，好像是共产主义大学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很遗憾嘛。所以他我们家就从小特别重视教育，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相比于就是和那个周围的邻居啊比起来，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
那这个像清华这种其实很多人都很难考上的，这块你有什么经验吗？从小非常自然的就考上了。
对对，就这个事情，就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就我说实话，我可以分享一个经验。其实我以前很难理解，其实我读书那会儿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一个问题会解答不出来啊？直到我可能到了研究生还是以后的时候，就是有段时间，就比如我已经很忙了，然后就没有那么再重视学习的时候，有些课程比如我很长时间没去听，哎，又不感兴趣。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哎，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你天生的就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感兴趣所以导致你看上去很学渣，但真的并不是说这个人的，所以我可能等我慢慢的工作以后，又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同理心。就读书那我可能还没有这种视角，
确实非常厉害的。然后那个因为您做了编程语言也非常的资深了，然后对于像很多其他编程语言的话，掌握的也非常的快。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你对底层编程语言非常了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这个语法就可以把这个编程语言可以快速的掌握了？
其实我们就可能外面的人对编程语言可能普通人会觉得编程语言最大的就是它就是这种语法，对吧？其实对我们来说，语法是最
简单的，
最不本质。其实如果你要学更多是语义的掌握，语义的掌握，语义掌握，而且基本上现在主流编程语言的话大差不差，就没有差别太多。后来我第一次觉得像 Java 啊 C++， 但 C++ 和 Java 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
区别，对。
但是我第一次觉得很奇怪的编程语言是就我说的 F#。后来然后因为有这样要去理解它有个叫什么 workflow， 有工作流。工作流有点像，后来我要去了解的很深的东西，就去学习 Haskell。他一些 Mona 的一些理解然后后来又要去要想了解这个语言编程我就去学 Common Lisp， 因为我想学一个东西的最本质的地方，你要学它这个技术的最早源头来
最核心的。 对，
对，比如你的当时我后来就是学到 Haskell 的时候，后来学那个 Template Haskell， 一种模板 Haskell， 一种语言编程其实也没有非告诉他怎么 work， 后来就写 Common Lisp。 然后后来又去接触到什么 Calc 来做形式化证明然后后来我们又是想去了解这个逻辑编程，又学 Prolog 所以就因为这些因缘巧合，我就学了很多这种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编程语言。对，就是极大的扩展了我的视野。
其实后面从那个后面像 RISC-V 的到 MoonBeat 就是明显的也能感觉到您在这个过程里边的一些演进。
对，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学了很多编程以后，突然有一天突然就觉得，哎，千招会不如一招精。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一个讲 Lisp 程序员的讲很有道理，就是说 Lisp 程序员他懂得每一种抽象，就每一种那种什么各种 fancy 的抽象，就怎么做一些帮你写省点时间省点代码，但他并不知道每个抽象他都有很多代价。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后来我就想，哎，我不如去老老实实把门语言的所有特性它怎么实现的，把这个完全掌握掉。然后当时我就想，第一个我尝试的 Haskell 这个编译器太大了，我后来就编一次要重编一次好像要大几分钟，所以这个对我去学习这个 Haskell 编译器我觉得太有挑战了。后来当时有门当时我学这个 OCaml 3.0几啊，就是它那个编译器很小，大概就三行代码，而且它重新编一次好像就当时的话就几秒钟。所以你要就学一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的找到它改它。所以我当时就这样，千招会不如一招精，我就去把 OCaml 的编译器从里到外研究个透。所以这当我觉得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跃迁嘛，就不再像只是编程语言爱好者，就你从编程语言爱好者晋升到实现者。
其实我了解的情况的话，就是因为你之前是学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种方向，然后后面转的这种因为自己喜欢编程语言，
对，
所以一直投入在这个编程语言这个领域。
对，其实我 AI 成绩还可以，我参加过一个比赛AI 的话还拿过第二名。但是后来因为什么后来没去搞 AI 呢？因为它跟我和我学的编程语言逻辑是两个极端的，就 AI 是最不讲逻辑的。
对，
就我当时我参加那个比赛拿第二名，是因为我最后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扔进
数据，
之前我做了很多的那个
准备工作，
数据预处理，
数据采集，
数据预处理，然后效果不好，然后发现什么都不做，全部扔进去，然后
效果就好了，
大力出奇迹，居然成绩一下上升去了。所以那当时我就就对这个就觉得
不是那么感兴趣。
对，因为它没有，它不像编程语言，它逻辑的话没有条理，就是你是一就是二，那就不会，就你的每一步都。就你的逻辑都很严密嘛，就即使像现在的深度学习，它其实逻辑也是完备性是不够的。
对，
所以当时我就很遗憾没有去学 AI 去搞编程语言，很遗憾的事情。
然后那这个像现在来看的话 ，AI 其实对大家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就唱衰这个编程。那比如说，你对于这个很多高中生毕业的话，去大学选方向的时候，还建议大家去学这个计算机方向吗？
哦，计算机方向肯定要学，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通信行业，就是计算机行业一直在吃这个整个产业的红利。
对，
一旦一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哎，你学这个行业，那你肯定就你，如果你 AI 行业又突然它大爆发的话，那你肯定是一个受益方。所以计算机行业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肯定是还是鼓励大家去，即使你不以这个为你的职业，其实你应该鼓，哦，其实我是鼓励应该越早接触越好，因为它是一个杠杆性的工具。就是说你了解了以后，它将会给你赋予了一个你的一种能力，杠杆能力。即使你去学化学啊，学生物学，如果你懂这个计算机的话，你肯定是比你提高
有帮助的。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越早学越好。
我的感觉的话是，之前是很多人觉得说互联网这波已经过去了，然后但是我们昨天听这个 IDA 的这个大会的话，比如说在各个领域，像什么分子啊，什么这个蛋白质合成啊，甚至这些领域的话，他们都利用 AI 去辅助这种做学科融合。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说的刚才说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杠杆的科学，它可以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其实肯定是必须要掌握的一门。
不管未来怎么样，计算机是一个基石，和英语一样的这种基本技能。
对对对，就像数学一样，就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下面我们聊一下那个编程语言的这块，然后我知道的话是您最开始其实不是做这个编程语言相关的，只是说在项目里边有类似的实践，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起来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一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做？
其实算是科班的，因为怎么是我本科毕设其实就是
做编程语言，
当时在 MSI 做毕设，就当时带我的是邹老师，邹新老师，他写那编程志愿那本书，就在我自己研究了一年，自己就虽然我读的是系统化 AI 的博士，就跟着 Harry， 但是我自己研究了一年，还是读了很多论文的，就算是还算是比较科班的。然后后来我去宾大读的就是编程语言的博士，在宾大那个叫PO Club， 当时其实导师都很有名，像。Benjamin Pierce 还有 Stephanie Steele， 都是做程序员，其实都是当时相当于科班的。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我又看法又变了，就是、
嗯、
就一开始是非常崇拜那些搞很理论的，很理论，就他预理的越好，就是
对对，那是特别学术的那些，
就很满版书、
嗯，
没有一个英文字母、
嗯，
全是希腊字母
啊，
连一个英文字母都没有
啊。
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但是我就这因为就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就还是给分享、
嗯，
发现我一个读了八年的要毕业的博士找不到，我师兄找不到工作，那、
啊、
那一天我就哦不行，我得有点危机感，我、
啊、
得去搞点。比较务实的，
工程相关的可能会好一点。嗯，
对，就是然后去做源编程，源编程的话，它需要大量的一个动手能力。
对
啊，然后源编程就跟着 Stephanie 就学，他学了很多东西的。当时、
嗯、
各种 dependent types， 因为、
嗯、
就是我那个宾大的导师 Stephanie 就是搞依赖类型的，
依赖类型
啊、
嗯，
然后做用就他用 JDD 来 encoding 各种泛型的东西。后来我又。就在 Ocaml 社区，他 Stephanie 还做 Haskell 了。
嗯，
在 Ocaml 编程语言社区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库叫 CamelP4。
嗯，
现在可能都已经被淘汰了，知道的人很少。当时他这个、
嗯、
就是我们都说，有 Ocaml 社区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叫 Complexity Beast， 就是他这个复杂的怪兽。
嗯，
啊，很复杂，就没有人能知道怎么维护了，因为那个维护原始作者叫 DDR， 他的英文名叫 Daniel， 他应该是法国人，叫 Daniel 什么。Regular 什么，反正他缩写是 DDR。
嗯，
他又和那个好像因为一些政治原因，然后一些闹了一些矛盾，他就 rage quit， 他就从那个
退出了，
团队就退出了。
嗯，
没有人知道怎么维护的。然后我就研究了几个月，发现突然发现，好像我不但能维护的，我还能把它重写，
嗯，
写成一个更高效的那种泛型编程啊啊、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因为他是其实是法国的科研机构，他就吸收了我，
嗯、
成为 Ocaml 的一个核心。团队的成员，
嗯，
这很难的，因为像那个当年的英瑞 Ocaml 团队呢，他要么就是在英瑞工作的，
嗯，
这样的英瑞，要么就是在 JSTG 工作的，
嗯，
啊，因为 JSTG 就是可能如果对量化交易比较熟悉的，它应该是全美最大的一个做
量化交易，
它整个的量化交易的全90%的代码都99%的代码
都是 Ocaml 写，
都是 Ocaml 写，
嗯，
在其实就当时好像
最大的应用的，
因为你要是成为他们团队成员，要么就是。
嗯，
在英软法国人英软工作、
嗯，
要么就是在 JSTG 工作。
嗯，
对，因为当时他们刚好因为有一个叫 CamelP4， 他们不知道怎么维护，哎，正好刚好有这么一个人会维护的，然后又和我就顺利的进入那个 CamelP4 员工团队。
嗯，
对，
对，我记得是好像是过了10年之后，还过了多久之后给你发了个奖？
不是给我发，是给这个
Ocaml
团队发了一个那个就是系统软件奖。其实，
嗯，
像今年的是 Rust， 这也是对 Ocaml 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认可了。
对对
对。
对
我只是里面的一个曾经的 committer， 然后可是其实都这换一波一波。
然后那个有一个概念叫窄门，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领域。那其实编程语言的话也算是基础软件里边的一个分支，我理解。
对，
是不是
非常小众？
非常小众一些。
对对，在美国也算小众的。
嗯，
可能在欧洲。最搞编程语言搞研究搞最多可能算是欧洲那边，
嗯，
但也绝对
像瑞士啊什么各种，
算很小众，因为可能也是需要知道编程语言的需求实在太少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当时怎么考虑说就去找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因为就业的话，其实也像你说的，很多人比如说研究理论研究很多年，他不一定好找工作。
哦，对
对，
编程语言的，
嗯，
就是绝对是最 hard 的模式，就是你还去读 postdoctor。就是，即使你非常优秀啊，你得去读博后啊，
嗯，
然后搞不好还不一定能拿到教职、
嗯，
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事情，是我还在本科的时候，当时还不知道找工作我有什么意义，就是根本没意识到要去找工作这个啊，只是在纯粹的喜欢，
嗯，
纯粹喜欢，然后就就去念编程语言的博士了，
嗯，
就不更加跟你们考虑找工作这事情，如果。当时考虑到那个的话，我可能就去搞 AI 是吧？啊，然后因为我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搞编程语言可能要八年博士毕业，然后可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嗯，
哎，突然意识到，哎，我要去做点稍微还是在编程语言这个领域，可能比较 hands on， 比较实践的东西。
嗯、
然后很快，因为我在这边编程这个领域被引起了，我看到这个事情的关注。
嗯，
突然就机会就来了，因为、然后当时 Bloomberg 他那个收购了一些法国的一些。做金融里面定价的一个软件，很复杂一个软件，
嗯，
啊，他要需要一个非常懂 Ocaml 编程的人，
嗯，
那个公司在纽约，
嗯，
纽约的话，他就把我拉过去实习，
嗯，
然后当时我在实习表现非常出色了，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提交了不包括那种生成代码，不包括生成代码，在 大概12周提交了3万台嘛，非常高，就像产出就当时也是年轻嘛，当时好像也没有女朋友，就是生产力非常高，所以他就后来就给我发了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非常有诱惑的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刚好华丽转身就从那个学术界就转到工业界去了，对吧？
这12周写3万行代码是相当难的，就是按照大厂的这种统计的话，正常来讲一个一线的工程师一年写到7-8万行代码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因为要 code review，
对对对
，code review 的话，那你随便推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们写代码要 code review，
而且还是那种偏基础型的和语言相关的这种，其实抽象程度要更高一些。
对，
对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把一个，反正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到后来我老板给我发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offer， 也是抵御了很多压力，就是他当时就是我要实习结束了以后，他要给我发一个叫什么 senior engineer， 就高级工程师，一般要工作3-5年才有，就我还是说这个硕士，
还是实习刚，
但是我 say no， 我不要，就我说这个我真实不是很符合，老板也过来说。后来就去 escalate 到那个CTO 啊，
上升
要等了很久，老板后来给他发一个更好的
这个非常厉害，
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万一塌了的话，我也回去愿意去告。
搞学术去了。其实那个有一个点是那啥，做技术软件的话，其实对代码质量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远远比做这个应用工程的这些
可维护
要高很多。
对对。
那这块的话，就是你这边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成长经历吗？因为对于代码来讲，比如说常见的这些设计模式啊什么这些的话，大家能写的可维护性相对好一点就不错了。但是像你这种直接在语言里边直接去做开发的，其实要求是会更高的。
对，就是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这个东西很难，就是说这种道理，如果你不自己去亲身实践，跟你讲这个，其实你很难 get 到它的这个为什么要冲突。你看，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一个质的飞跃在于我真的，所以我在读研的时候，还在读博的时候，就在宾大就把那个 CAMP4 重写了，用范重写了这个编程语言的时候，他的那个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软件就整个软件都是我从整个构建系统啊到就整个都走了以后，发现这个对整个大型系统这样一个架构能力做了一个非常质的提升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个人的机遇，就是你刚好选到了，就是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做个从头开始做个大型软件，你才会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啊，就是或者说如果你永远都是维护一个大型软件的某一个组件，你没有机会去从零开始架构一个
每个全局的整体思维，
对对对，这个东西很难言传，就是我觉得可能只能是说你
只可意会，
对，你刚好有这个机会去构建一个大型的系统软件，你会发现你会就喜欢那些朴素的简单的事情，而不会去搞那些很花里胡哨的，
对对对，
就你会对一些工具会要求非常高，比如你希望你这个构建系统非常可靠啊，希望你用一些很朴素的原特性，不会又去用一些因为你考虑到可能等你慢慢忙了以后，可能你将来就没有时间去维护了，你会考虑这个维护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如果听众希望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的话，一定要自己动手，或者说从零开始见证过一个
大型系统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你才会有一些很切身的体会。
其实很多人的话可能在我们浅显的看就是像在一些什么 CI 啊测试啊方面可能做的都已经能做，就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这种开源项目了，但是实际上在大型语言的这种开发里边，可能这只是冰山一角。像各种构建啊，像这个 MoonBait 后面的这个各种基建，
就是比方说，比如我们编程语言啊，它有它一些独特的地方嘛，就编程语言它有它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纵向复杂性，就是说我说复杂性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横向复杂性，比如说你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它我做起一个 kernel 可能没有那么困难，但你要把那么多那个驱动啊都搞定，它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对吧？它操作的编辑它相对来说是没有像操作系统那种纵向复杂，没有那种横向复杂性，但它有很深的一个纵向复杂性，它的那种各组件的语言特性的构建的耦合是很紧的，还有它需要就我们学了很多算法图论数据结构，都不知道它在用到哪里，对吧？
对，
全部用在编辑里面，这数据结构都得。
都得掌握。
对，我像比如我在当时做 Rust 编辑，为了性能，几乎每个数据结构都自己重新
都尝试过，对
吧？都自己重新实现了一遍，因为标准库的不够快，不快，都得你要做一些微调啊，它的复杂性和它有它的纵向复杂性，它不是横向复杂性。
那这个如果想从事相关的方向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比如说，很多人就可能对。就想自己去写一门编程语言，或者对这个方向想在大学或者是在读硕读博的时候从事类似的方向。
嗯，就从基础软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要么你自己造一个平台，要么就加上一个好的平台。
嗯。
如果我们听众如果感兴趣，我建议我们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对，我想就是你可以一起见证你平台成长，或者说要自己搭个平台。
嗯，
就是对，就是不然的话，你可能只是比如说你给 LLM 做贡献，可能给他成为他的一个 contributor、committer。
嗯，
但可能你的视角可能还只是关注到一个 pass。
嗯。就 IR 什么这些某一个阶段。
对，他可能只是关注的非常局部的一个 pass。当然了，它有很多领域是还是很多需求的，像现在特别是在 AI 这块，特别是在 AI 推理加速啊，对一些数据计算的加速，当然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有很多的芯片公司也这方面的需求。
嗯，那这个我们知道 Moonbit 像的这个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是非常的领先的，目前像性能啊，像这个直出到 WebAssembly 到这个 Native 这到类似的这些的话都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今天其实也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参与我们这个比赛嘛，那这块的话你怎么看呢？
就 Moonbit 因为我们是一门新的编程语言，就是新的编程语言要吸引用户是很难的，
对，
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些在某些平台上有一些输了你的一些领先优势，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吸引到第一波死忠粉嘛，就是第一波的那个用户，然后你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盘，然后你就心里不就不会慌，
嗯，
要不你搞个编程语言
没人用，
一个人没用，对，如果很
非常尴尬，
因为基本上不会慌以后，
嗯，
然后再去慢慢的去切一些其他市场，
嗯，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思路，
嗯，
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基本盘就是当时我们希望我们在，因为 WebAssembly 它的指令其实比较新的，在2017年出来的，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有后发优势，
嗯，
还是可以做的比较好的，还是让我们市场证明的，就是我们确实也做了啊，就是 WebAssembly 这样的
体积啊、性能啊都是最好的，
对 ，Go to Choice，
嗯，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我觉得是 AI 方面，
嗯，
就是。这个刚好也是机缘巧合，我又回到 AI 了，又回到 AI 了。
嗯，
啊，这次我们发现那个 ChatGPT 出来，就我们的团队刚好成立的时候，
嗯，
是2022年底嘛，成立的时候就是
正好是 ChatGPT 刚发布的时候，
啊。对对，就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AI 生成代码真的很靠谱。
靠谱，嗯，
因为我们希望 Moonbit 成为在 AI 这样一个让它讲，哎，我们生成代码是最高效的，
嗯，
它和 AI 的交互是最好的。
对
对，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吧。
嗯，
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也是机缘巧合，就是我们招的人都很出色，
嗯，
就是团队的小伙伴都很出色。你这是因为他们的一些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是我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野心。
嗯，
就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很好，就不仅仅只是圈 WebAssembly， 我们在加上加速后端啊、原生后端啊，都可以做到世界一流。就给我们一点时间。
嗯，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持续的 deliver，
嗯，
所以我们的deliver 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嗯，
因为我们的总是给你比你想象的更快，
快很多。
对对，比你想象更快，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野心嘛，就是甚至包括我觉得我们如果将来能做起来的时候，
嗯，
我们甚至会重写 LLM， 就不会把整个的，我觉得我们会教我们有足够耐心，我们在基础软件这样会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嗯，其实这个语言的话，目前我了解才只做了2年多，然后因为我从年初其实一直在关注嘛，像那个3、4月份的时候，很多特性其实都还没有呢。像 Native 的话，什么之前只有 WebAssembly JS 这块，然后 Native 这边加
的
也非常快，
JS 还是5月份的，然后
这个变化太快了。
对对对，确实，就我们的小伙伴都非常的，
嗯，
非常的给力。其实我是鼓励，但是我大家要听我，我是鼓励内卷，
嗯，
不要内耗，
嗯嗯，
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不要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建设，
对，
也不要去搞一些面子工程，就是你要，
嗯，
我的内卷是，我理解内卷是发自内心的卷，
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
可以投入更多精力，
对，就自发的，嗯，哎，你真的热爱这个事情，
对，
哎，就内心的那个卷，但不要内耗，不要哎为了，
不要为了卷别人，
啊，
为了别的目的而，
为了比如说你为了要考核，就是你要坐在那工位，其实在那摸鱼，还拖到10点上下班，
嗯，
摸鱼到10点半下班，
那没意义，
那没意义，对吧？
嗯，
就要希望大家，哎，真的真心喜欢这个事情，
嗯，
啊，去做。然后我们团队的战斗力很强，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很夸张，比如我们要做原生后端，要我们要机器也要支持什么，Perch 的机器，当然还有 Maya Tracing 的机器啊，
嗯，
还有我们要重写 LLM， 这好像听上去啊，简直就是
工作量巨大，
感觉是天方夜谭，
嗯，对。
但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
有可能
按照我们这种节奏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就是真的是，都是有可能。
其实我理解的话是说，第一个是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门语言；第二个的话是说，
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 需求的缺口，
对，
需求的缺口。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一个靠谱的团队，就第一个这个，洪波老师本身在这个领域非常的资深，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又是一个灵魂人物，然后又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团队，然后大家一起做的时候，
对，
然后才
要 build 这个 team 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然后我第一点就感受就是，其实最好是一个是要以身作则，就是你。自己就
躬身入局，
对，自己
亲自一
起，不要、对，一个是以身作则，第二个呢，要构建好的氛围，就是如果你团队人都很厉害，
对，
他们自觉的会
自觉
的会相当对齐，大家都会很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
这培养那种氛围啊，非常
这非常难得的，
对。
而且我理解的话是那啥，像那个团队里边的话，有很多这个年轻人都非常的厉害，主动过来的这种，
对，就是他们成长都很快，都成长都很快。
然后对于这个编程语言的话，因为之前很多经验，我理解也是能够看到洪波老师的一个变化。就像 RedScript 的话，我的理解可能它面向函数式的东西可能偏多一些，可能更偏学术一些。但现在 MoonBeat 的话，相对来说设计上做了更多的这种优化，或者说对于工业级语言的这种方向的话，适当的做了一些调整的。
对，其实怎么说呢？所以说我们搞编程语言呢，还是要有经验的。反正所有编程语言其实是我的第一个非完备的第一个非完备的编程语言。但是我们也其实当然第一个就是考虑的就是我要快速的把它做出来呀、然后去讨好你的用户啊，讨就你不会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视角，就是你讨用户会有一些其实不合理的特性需求。你都会去接受它，因为它是你的用户嘛，
对，
顾客也是上帝。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 RedScript 它毕竟还是从我刚提到 Occam's Fork 出来的，
对
啊，其实你发现
有一些历史包袱，
对，你历史包袱，而且你要改编的软件，其实长期来讲还不如自己
重写，
就是它的可维护性更好啊。像 Mumi 就完全不一样 ，Mumi 就是我们从零开始重新架构，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历史包袱，我们会更容易达到自己一个。对编程语言的一个就自己所觉得一个理想的状态。像 Occam 的话，你像 RedScript 要基于这个，慢慢的把它类型的，把它慢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 patch， 用对那系统做了很多的改动。但你要达到一个真正你要理想的状态，非常非常难。我给你举个例子，像 RedScript 因为它继承做 Occam 的话，它一个
类型，
它叫不说类型，它叫 carry， 就是颗粒化，
颗粒化，
就是你这个函数，它接受一个参数，返回一个函数，
返回函数，对，
这个就从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角度上，就不是，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特性，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给 Risk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patch， 然后按道理说，如果你重新做的话，其实很简单，
对，
就你不支持颗粒化，反而更容易，对吧？
对，
但是我们要把一个颗粒化的编程语言变成一个不支持颗粒化的编程语言，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说很大的一个积极影响，但是我们最终 RedScript 我们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默认就是没有颗粒化的，但这个工作量其实要比远远比你从头开始设计就变成原就你就开始
工作量还要大
要大很多，就是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躬身入局，就是你会当时我们也是被人忽略，因为我看不到那个编辑人天天跟你说啊，它类型太复杂了，
那地方改不动
啊，改不动，就你要去改，就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就是你自己去做的话，做着做着，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
我看 MoonBeat 里边这个类型，其实比 Rust 比其他的这个语言都还简单，而且用起来还非常舒服。
对，那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我们希望 MoonBeat 是一个工业级的编程语言，
对，
就将来会有海量的用户，所以我们指导原则就两条，第一个是要容易学，门槛尽可能低，然后第二点就是，但是又不能够丧失一个工业化，就 scale
的那个特性，
这要就是大规模的软件开发，所以你又该有的东西你还得有，
对，
就是所以这里面有做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就是真的需要对这个编程语言它的工业特性还有非常精准的刀法，你才能知道哪一特性是非得要，哪一特性是可要可不要就可以不要，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哲学方面是和构员的
设计很像，
是高度一致，但是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具体看法又不一样，
对，
就比如说构员，我觉得他的设计，比如他没有知识范型啊，到很多年以后，
后面
十年以后他知识范型，其实都会带来设计一个巨大的一个割裂，
就生态要重写，是各种差不多，
你的标准库突然，就你虽然搞了范型，但没人用，因为你的标准库没有用上，对吧？
对，
所以说我在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该有的范型啊，比如还有支持一些更高级的，像那种基于 trade 的那种 public framework， 虽然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复杂性，但我觉得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但某些方面的一些复杂性呢， 哎，不是必须的，我可以就暂时就保持高度的克制。
嗯，
哎，因为你将来我们还要加很多东西，就我觉得程序员设计它是一个，它也像一个预算系统，
嗯，
它有个 budget。发起的话，你给每个复杂性都需要给他买单，
对
买单。但哪些复杂性还是值得买单，哪些复杂性不值得买单的，
嗯，
还需要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分配。
嗯，
对，就是我们就这个需要一个很要有很成熟的经验来做东西，
嗯，就是既保持简单，然后又能够让整个底层的这个系统，
它就支撑大规模的一个软件开发。
嗯，
对。
而且我了解的信息的话是，像我们核心是基友 Camo 写的，然后这个
Mobile 是从零开始，没有基友 Camo。
嗯，
就 Risker 是基友。
哦，是编译器是吧？
Mobile 是用 Camo 写的，但不是基友，
不是基友 Camo。
对，就是我们从零构想未来一个编程语言，
嗯，
应该是怎么做的？
嗯，然后用的是那个 Rust 的。那个构建，您家作者写的那个，
对
吧？
哦，
对，
构建系统，因为这也是我们，我比较喜欢这个啊 ，Risker， 因为我之上个构建是我自己写的，是那个是基于 Ninja
的，对，
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就是后来后来我知道他也自己用，基于 Ninja， 后来自己开发了
Rust
的构建系统，
对，
哎，我们觉得。比较好维护嘛，我们就直接拿来用。
嗯，而且那个我看那个很多这个 pipeline 这个部分，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像我们后端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快速加各种后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
对，就是一个因为也是我们啊，当然也因为我们用的语言 OCaml 嘛，它特别适合容易加呀，就是
对，
哎，比如你要加一层 app， 用 C 加的话要加一个文件夹，要加很多很多，在 OCaml 里面可能
只要加一个文件
夹，加一样文件就够了，就是。特别用来特别适合用来写编译器了，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整个的选择工具也，我们其实我们非常 hardcore， 就我们用的还不是 OCaml 标准的编译器，我们是用了一个我们自己
定制的
一个 OCaml 编译器，
嗯，
然后我们不仅修改编译器，我们还修改适配的 IDE，
嗯，
啊，就是我们，哎，所以但是选小众编程语言是非常有风险的，
对，
但只是因为我们刚好
你对那个特别熟，
对，特别熟，就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我们选 OCaml 编程语言做我们的开发语言就没有被坑。我给你举个例子，像我当时后来就那个 JSON 我看到一个编辑跟编的 JavaScript， 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 bug， 后来很快我们就也没花多少时间，还花了，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我就觉得感觉这可能是 JSON 编辑的 bug， 后来一看果然是 JSON 编辑 bug。但如果你不懂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很难想象，哎，我怎么用一个开发了十年的编辑，居然还有 bug， 那你可能就被一直被坑，那你就动不了了。所以选择小众语言，还是要谨慎，你得有个团队有人可以掌舵，真的。懂它的所有的细节。
对，除了了解底层有非常稳的这种构建系统，然后我看在生态上其实做的也非常的克制，比如说像这个先做 IDE 啊，这些很多非常好的这种想法，我理解这些都是 RY 极其高的。
这个也是基于我们上游编程语言上 Risker 的一个
经验啊。
对，因为 Risker 编程语言就我觉得我们语言设计也很好啊，然后那个生成体系也很小啊，但是。我没有一个好用的 IDE， 就没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可靠的，就经常 crash，IDE 经常 crash， 补全也不是补全那么好啊。
嗯。
要搞了两三年以后才有这么第一个，所以后来我就想，你做 Mobile 就不一样。
嗯。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要把 IDE 给搞出来。
嗯。
不要再等到你语言都做差不多了再搞 IDE。
嗯。
所以我们就要想，整个语言设计啊，如果让你的 IDE。更好做。
我理解是不是语法语义，然后再加上这个IDE 支持，互相提需求，就能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类型推导，这个对于 AI 出马更方便的这种设计。
对对，就是你发现，如果你这个语言很容易做 IDE 做静态分析的话，其实大模型也是更容易
对
更容易懂这边的语言，因为这个对吧？它就是让你的 IDE 能更容易懂。其实也就这两个是目标是。对齐的，对齐。
我理解，比如说像那个 TypeScript， 其实本身也是为了给VS Code 和 JS 进行支持的。但是因为 JS 有自己天生的一些缺陷，所以我们在做 Mobile 的时候，其实从底层上就规避了这些风险，而且借助 IDE 让各种类型啊，对 AI 出马这些方面更完善，是吧？
对，这个这两个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让我们团队人也都挺厉害的，
非常给力啊！
就是
迭代速度非常快。
对的，就是把这个，我觉得我们当然还有惊喜，我们的 ID 的性能还没有被充分挖掘，还有一些还将来还会提速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挖掘，但我们设计思路在那里， 其实还没有落地，将来我们的 ID 的性能还会比现在还要好，有数量级。
就是目前我看到的这个编译速度非常快，然后还有这个 HMR 之后 热加载这块速度也极其快，那在那个 ID 上也比 也有非常好的这种。
我们是第一个这种工业语言啊，可以在你浏览器上完全整个 ID 可以完全
跑起来。
现在像市面上那些 Cloud ID 其实都是依赖一些容器啊，我们是可以没有任何容器，这对我们推广编程语言也非常有帮助。
嗯，
因为你要，如果你每个 Cloud ID 都要有容器的话，意味着你这个提供一台机器，
嗯，
对吧？这个成本，用户越多，你的成本就越高。
嗯，
但是我们是零成本推广。
其实我对那个 AI 去辅助编程，我不是那么的认同。目前看到的都是单文件的，
啊、
但是我看在这个 Moonbit 里边，其实上下文啊，比如说同时 fix n 多个需求需求啊，
是高并发，
非常好的。
对对，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对底层的一个掌控，就是我们可以。我们需要什么功能我们就提供什么功能，而不用去在比如像 Cursor 它要用 LSP 做高并发的一个、它就得去模拟，比如用 Docker 呀、用什么虚拟文件系统来模拟、那个整个开销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在我们来说，因为我们 own 这个底层技术站，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是个 API 的问题、那我们的那个性能就不知道，然后它根本就不是个数量级的一个性能。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自己产权，自己研发，
就是如果你能够完全 own 整套技术站，你能做的事情要比当做一个黑盒子来做要不知道效益要不要高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那个智慧的密度啊，就很集中，就因为我们团队很小嘛，
对，
就是不像你，比如说，如果你在比如在很多大厂的话，
你要有组织的这个消耗，
它这个它都不在一个地方，就是你要沟通一个事情，要有个需求，你可能要开会啊，不啦不啦，要 schedule 一个特性，要大家协调来完成，非常非常困难。但Moonbit团队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想好了一个团队特性，跟几个负责人沟通一下。可能上午就做完了，就是根本就不需要。我跟你举个例子，这种依附式团队是很难、很低效的。像我之前在瑞思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团队在深圳啊，东八区有一个团，有一个人，在纽约有一个人，在那个硅谷有个人，在比利时有个人，在瑞士有个人，根本就开不起来会，因为那个他
时区不一样。
对，如果只是。中国和美东或者美西
还好，
但是你看，你不中国、美东、美西，
欧
洲，欧
洲，
然后根本就
全乱了，
对，根本就开不了会，就这个效率非常非常低。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把 Moonbit 的一些关键特性啊，然后我们的一些优势其实都讲了。然后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是在 AI 时代，到底以前的语言，比如说对 JavaScript 啊或者 Python 啊这些语言出马的话，我理解可能 AI 的上限其实比较低。就是我在 Moonbit 上看到的可能是它对于未来 AI 出马或者整个这种 AI 生态上可能能做的事情要更有想象力一些。
对，就是我们就是都你看一个龟兔赛跑，你看啊，就是说当下因为 Python JavaScript 它的语料很多，
对，
所以它的
尾大不掉，
所以它的在当下的那个出马效率肯定是最高，因为它
语料库多丰富。
但是你长远的看的话，我觉得 Python 能在弹幕新时代反而会慢慢的失去了一些优势。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优势就是代码很简洁。
简洁，对。
但其实在咱们现在大部分
科学计算库啊
都是有 AI 的生成。
对。
这个代码简洁性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不一定重要。
但 Python 它的静态分析很难。对。你生成代码的话很难审计。很难的 code review。反而是它很大的缺点。
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 Python 它那个效率很低。
对。
就它的一加二实际上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大的整数加上一个面向对象的二。它的效率是很低，但如果是 AI 生成代码，都是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让 AI 生成
的指令，
对吧？甚至更高效代码的。其实我觉得 AI Python 的一些优点反而会成为一个负担。然后 Python 所谓的一些优势啊，比如它的生态，对吧？它有很多的已有的库，但在 AI 时代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将来我们预计未来十年写的代码，这个等的出马量会比过去可能三十年还要高。
对，
这样从你现在积累的东西。就不再是有那么大优势，就不是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就我们要积累那些库，对吧？可能未来因为通过 AI 辅助，我们整个效率很高。所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语言之间的这个语法，这个学习门槛会降低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比如我们在写一个官方的手册，就是一个文件送给大模型，他就你要学的话，哎，你问他，他就学生要学这个编程语言，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好，
快速就掌握了。
对，他的学习成本会极大的降低。然后你有哪些库？调用都可以用大模型来帮你，相当于你旁边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老师在教你，对吧？
对，
所以未来这个语言的迁移成本会降低。所以我觉得所谓 Python 的优势 个人觉得就不会成为一个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护城河。
嗯，其实我们看那个比如说像 Java 95年的，然后 Ruby 的话九几年的，然后 JavaScript 其实也差不多，这些都是30年左右的这个积累然后才有这样的生态。但是在 AI 时代的话，我理解这东西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改观，比如说通过 AI 去来生成一些基础的 lab， 比如说生成一些 NPM 类似于这种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指数级的或者说效率极其大的快速的去完善这个生态。
未来的话，特别是一些就是依赖性不是很强的库，
嗯，
比如像数字计算啊，
嗯，
像一些加密算法呀，
嗯，
我觉得未来 AI 一定能够批量生产这些库。
对
啊，因为像我们之前我们转账给我们标准库做一些贡献的人，是直接把那个 Go 语言的那种
直接转过来了，
直接就一键就转换，
嗯，
就基本上就不需要做什么工作，
嗯，
因为那些东西也没用到什么高级语言特性，
对，
他就虽然有些很艰深的数学，但这个东西是大部分人上的，
对。
那就可能就一键就转了。
嗯，我有听那个王老师，中山大学王老师说，把一个其他语言的库转到 Moonbit， 可能至少有10%以上的准确率。我理解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可怕了。只要有一次成功，其实就在这个大的这种语料库下面，那是非常可观的。
对，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 case by case， 看你是什么样新的库。
嗯，
就比如我说那种数据结构啊、算法这种库，
嗯，
几乎就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嗯，
但像有些那种就没有用的很动态特性的库啊，应该都是很容易，但有些可能跟业务关联度很高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没那么容易了。
其实那个整个 JS 社区也会出现很多 runtime， 比如说像 Dino 啊，像 Ban
啊，
但是它整体来说都是围绕这个 V8 或者 JS Core 这种内核去做的，它整体没有从底层生态上去写，而且这个还是复用各种 NPM 包的这种形态，所以从我的角度讲，我没有很好的去看好这些方向，去看好 Moonbit， 其实跟我们完全自主去研发这东西是有直接关系的。
哦，所以那个，
嗯，
这东西就是像 Dino 啊，
嗯，
因为它 JavaScript 已经有一个海量的
生态了，对，
就看你选择什么路径了，
嗯，
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有海量，就
对，
它肯定会
不断的再继续涨，
上来就这么多，它可能只是说，我就有个，我在我们哪里好像看哪个创业者讲的，
嗯，
就我们生物是 A 的 B 次方，是这样一个规律，
嗯，
像 Dino 啊 JavaScript 它 A 很大，
对对对
，A 很大，它 B 很小，
对，
就是看你像 Optimize 哪一个东西，
嗯，
就是如果你想 Optimize，
嗯，
B 很大的话，它那个长期的话，
嗯，
哎，它收益会更大，对，就是看你的那个，你是注重短目眼前的利益，啊，还是更长期的利益啊？
嗯，
就每个人都会。对啊，他为自己的选择。
嗯，其实这个做基础软件或者做这个编程语言方向的话，它都是延迟满足的，而且这个延迟满足的这个反射弧还是非常长的。
对，对
这块的话，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初心，能够让你坚持这么久？比如说像做 Moonbit 的话，你像 RISC-V 的话，我理解还是有 Meta 的这种资金支持。
对，
那像 Moonbit 其实完全是你。自己去，
对，因为就是
想主导，
对，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
嗯，
就我们还是 honest，
嗯，
就不去说那些假大空的话，
嗯，
就是，就从我的角度讲，还是比较幸运，
嗯，
就是说，哎，真的很幸运，就是
有这么个，
就是从我2014年第一份工作，
嗯，
到现在可能刚好10年多一点，
嗯，
可以拿着高薪，都可以喜欢
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
嗯，
对，拿着高薪都喜欢做的事情，
嗯，
然后到了2022年，其实我就不会再短期的。得失
对，
就是刚好呢，也碰到了我以前的那个
Harry，
对，像导师从美国退休回来，就是，
嗯，
给我这样一个平台，
嗯，
啊，那我们就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更也还是说到底还是运气，
嗯，
运气的话就是告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刚好也碰到一波这么
靠谱的人，
对，有天赋
加上 AI 的风潮，
有天赋的学生，
嗯，
要刚好也碰上就是 AI 编程这样一个。会对这个行业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颠覆性的一个
机件，因为有颠覆性变化的话，你才会有更大的机会嘛。
对，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幸运，
嗯，
就是因为有聪明人太多了，就是还是真正要做成一个很大伟大事情的人，还是一个幸运是最重要的。
嗯，其实我理解啊，你这个其实很多地方轻描淡写的去讲了，比如说像 Harry 像沈老师他们，其实像我昨天听他说嘛，像詹姆斯·戈斯林其实都是他师兄，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学术背景的，其实好多点的话可能你都讲的非常的简单，而且之前我跟你聊过嘛，就是你是想带着说国内的基础软件走向世界，其实中国有非常好的这种人才，然后有非常好的这种背景，嗯，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厉害，
对，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对，
给他一个 高的目标，不要定低的，明年就能实现的目标，那不 make sense， 要定的三年五年，
嗯，
然后按部就是说你要长期很大很伟大一个目标，然后你不断的 deliver， 这样别人年轻人他会干的动力，
嗯，
去做这个事情的动力。
嗯，昨天的那个 IT 大会上，我看是有很多这种落地的厂商，然后业务啊，其实 Moonbit 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今天在这个IT 的 Moonbit 这个挑战大赛。这个我又看到了非常多的在编译领域还有这个游戏领域的这种最新的实践，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首先我很觉得很开心就上面有确实很多人认可我们自己然后给我更多更是一种责任吧，就是大家这么 take it serious， 就是你这个所以你更有义务要把这个事情给支撑起来，给他把它做好，要不的话，你看我们那时候卷的那么厉害，就是
非常厉害，
卷那么厉害。然后我更有义务就把这个事情，我们做的更要把它发扬光大。
对，
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大家付出了那么多时间。
而且我知道的是，像这个中山大学、像清华，然后他们都开了这个刊物相关的实验或者是课之类的，对
一些那个 summer school 一些暑期课程嘛。
然后今天我看的这个评审嘉宾里边有，比如像这个北大的，然后复旦的，然后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还有中山大学的，非常多这种高校其实也都参与进来了。
对对，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高校老师，因为他很多都是飞过来的，
飞过来的，
就是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支持啊。其实真的就我们要做成一个事情，我刚刚一点都不是这个幸运，还有这个时事吧，就是还是时事，刚好我们国外这几年也特别重视这个技术软件的发展啊，就是就是当时幸运，我刚说反不看到幸运这样，但就机会到了面前，那你要是
能抓得住，对
就是我们国家要重视技术软件，对吧？就那重视还是有很多人去做这事情，你要是这里面的翘楚，你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这事情做起来。
对。其实那个在于工业和学术这个两边能比较好的做好平衡的话，这个是非常难的，既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然后又能在工业上去落地，我理解这个 Moonbit 目前看是我非常期待的。
对，这可能也是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吧，就很多都变成语言人了，纯工程出身的，比如像其实我们说 Java 对吧， Java 就是 Python，
对
C 加加，Go， 其实现在主流编程语言都是纯工程的出身的，
对
，Rust 还不是在，Rust 其实也是偏工程，
偏工程的
那个 Graden Hall， 当然 Rust 跟我们有点像，Rust 它是
偏系统一点，
它是不是 Rust 它是有一点科班的知识的，
对，
但 Appreciate 这个，像比如像很多搞主流编程语言的，就完全就根本就对学术就 PU 这个学术界完全就
隔离的，
对隔离的，对，因为我过去的一些个人经历呢，就我很 appreciate， 就很能认识到学术界编程语言的一些价值，但我同时也能认识到他们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能够做个取舍。有很多学术语言，就我不会盲目的会把最新的没有经过时间检测的特性，给放进去，
对，
就是我，但是我也能意识到学术界有些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我们要把它带到工业界来，但是。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是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搞学术编程的语言的人呢，他其实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他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
动手能力资源，
对啊，他没有这个资源去把这个把他的一些想法落地成一个工业界特别靠谱编程语言。就比如说像一个学术语言就很有意思，像 Coca 这样，但他没有这个资源去把它整合成一个真正工业界可以用的编程语言，
对
啊，
这就是非常可惜的，
可能也有人他就志不在此，他就是说，我就搞一些非常 novel 的 ideas， 让很多人用，可能就不是他的追求的地方。
因为学术可能更关注的是先进性，
对，
然后能发 paper，
想法要是新的，
对，
它实不实用其实没有关系，这一定要 novel 的东西才能够发表出来。
所以这次约这个播客的话，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看到了这个具体的工业界落地的这种项目，我看到了这个，比如像这个 Rack 5啊，这种指令集啊，这些运行起来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学术界，像复旦、北大、这个上海交大、中山大学这些学术界的人也都过来捧场。我理解这个学术界对这个认可也非常的好。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心呢，就是要我们要给 哎，我们要提供一个平台，
嗯，
就说如果你只有提供一个技术软件的平台，让更多研究可落地到这个平台，你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啊。
嗯，
就是说要不你都去研究一些国外的平台，那做这个技术，相当于其实给别人给锦上添花了。
对，
就我为什么要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自己的技术软件平台，然后我们更多的学国内的学术界同行啊，就是研究成果能够积淀在这个平台上，这样的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啊。
对，
就是说你发现论文的，其实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是没有那么大的，因为你发现论文这些小的算法很容易就被集成进去了。
对，
但真正构成护城河的呢，是一个这个系统，
系统，
对，就是系统。
而且在这个我们这种国产化这种背景下的话，它也是有这个意义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
global
的一个项目，
对，对，就是我们是希望我们做的工作可以被
被全世界
appreciate， 对
对，
对。但同时，我们但不就它就间接的就肯定会推动
国产的这种软件的发展，
对，对，肯定会推动这个。
嗯，其实那个我们之前聊嘛，说那个像 native 可以快速的加进来。然后我们当时聊了一个点，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按照这个 Moonbit 现在的这种发展进度的话，它很快就可以进到这个我们语言排行榜 top 20。然后当时你给我了一个说法是20是稳的，然后我们的目标是进前十，进前十可能是靠一个运气或者说一个大背景的。
因为我个人，
嗯，
所有的创始人都很乐观，对吧？
对，
不乐观的话，你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按照我们这种计划呢，进前二十啊，就是我觉得是大概
具具备确定性的。
对对，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啊，然后大家各同行的支持啊，还有大家一起努力，
嗯，
我觉得前二十问题不是很大，
对，
不是很大。
嗯，
前十的话靠运气，就是你这个。这个都是实验秘密，
被不被市场认可，或者整个大背景，或者怎样的，对吧？
前十的话是要靠运气，因为你看我们计算机发展那么多年，有多少个前十？就十个前十吗？
对，
就这，这个是要靠运气。
其实，在我看来，要有先进性、有大背景去推，有靠谱的团队，有学术的认可，是我理解这个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这种先天条件了。
前十，它这个所谓你这些先天条件呢，保证前二十，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比较容易的。嗯，
但是要前十的话，
可能需要认可
家喻户晓的那种编程语言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前十的编程语言不比图灵讲容易啊，可能比图灵讲还更难一点。就是你看它有多少编程语言，或图灵讲的可能都不止有十个了，就是说真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实验秘真的是靠运气，就是能够前十，我觉得还是要靠运气。
那就对于这个 Moonbit 未来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这种想法吗？
未来就是我们就我们我觉得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很扎实啊，就是它技术软件就有点像其实跟硬件的这个机械是一样的，就你的规划很好，就像港珠澳大桥或者是深圳通道一样，一开始规划好以后，后面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就只要你有这个耐心，
嗯，
你不要半途而废，只要你有能够坚持个三年五年，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我们就我更大的更多是有责任感，就要帮助我们团队啊，就是说使他们的事业能够继续的稳步的
上
升，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能够继续
更多人更多机会，
对，继续做这个事情，就带动真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责任感吧。
那对于未来来讲，就对于比如说很多人想参与进来的话，有什么样的这种途径吗？我知道的是像文档啊、B 站呐、啊，然后源码啊、开源啊，我觉得这些做的都很好了。
对，我们大概3月18号会开源我们的
一部分核心系统。
对，我们的 Watson 这个编译器后呢，其实就是开源了相当多的东西了。
对
对，然后我们的。我们也会开源的 Moon、Lake Yak、Markdown 啊，一众的这种生态，包括构建系统啊、标准库啊，其实我们能开源，大部分都看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以一个开放开源的心态来和这个社区一起来共建这个事情。
是，嗯。
但是我同时，刚才我提到一种责任感，其实我们还是要希望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团队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就是希望他们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同时能够。积极上也能够有一定的回报。
对，
其实我的思想也都是一贯，就是正其义还要谋其利。
嗯，
这样的话你才会有人愿意做这个正其义这个事情。
对，
就是你如果我们老是讲究奉献啊，
嗯，
这种其实它不是很难
不
长
久，
它长久不了。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尽量和大家共享的情况下，大家一起推这个事情的情况，
嗯，
同时能保障我们团队。哎，他们做一件事情，他有他的回报，
嗯，
就是这个。
所以我理解的话，像一些追求高性能、追求一些像比较先进的这种技术的这些企业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找我们 Moonbit 来去合作，对吧？
对、
嗯、
啊，而且为了扩大我们 Moonbit 用户的那个范围，
嗯，
我们是永远都不会因为你使用 Moonbit 收费啊，或者 ID 啊收费，那种你不会采取什么open core 模式，因为开源叫 open core 模式，就是只有核心，就是你要用一些高级特性要付费，没有那永远都是免费的。其实我们后来盈利模式可能会提供一些，比如像一些硬件的SDK 啊，提供一些云的部署服务啊，我们会通过这种不会影响我们用户增长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一些收入啊。
OK， 好，那我们也聊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洪博分享了非常干货的内容，然后这个最后给大家在 AI 时代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吧。
AI 时代，我觉得不用担心，人类应该不会被人是应该不会被替代的。现在的AGI 的，就所谓的就关注人类生命的毫无意义，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至少在我有生
之年
应该就是那种我觉得很牛逼的 AGI 应该是不会来临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就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常会很多，对，我一句话就讲到这里。
在我看来的话，是越厉害的人，其实 AI 的助力会更大。像这方面，对于
它会是一个工具，很有用的工具。
我理解 MoonBeta 语言在 AI 的这个助力下，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前景。
对 AI 是我们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巨大的杠杆，可以提升我们的各方面的效率。但我觉得像讲 AGI 啊，就是人类被接管的。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所以那啥，我们就坚持学习，然后利用 AI， 利用这个 MoonBeta 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有前景的语言，大家一起来共建。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好，感谢洪博，拜拜。